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敬拜团队的带领，我们也满心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洛城教会第九期幸福小组的第三个幸福主日。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我们一共举办了八次非常温馨的家庭聚会，还有两次的幸福主日聚会，每一次都给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欢乐的笑声。记得在第八次的家庭聚会，第八次聚会的主题是幸福的教会，对吧？那开场的那个小游戏呢，是那里有什么，我们就会分组然后分享教会里有什么。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所在的小组写下的是什么答案吗？我看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就是长老，长呢是首长的长，老是老师的老，长老。如果你上一个主日来到这里参加幸福主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看到长老这两个字，我的脑海中当时是浮现这样一个画面，有一位大侠，他正在施展着铁掌水上漂的上乘功夫，他的掌法尚未成老，敌人的招式却已经如狂风骤雨一样的袭来，逼得他连退数步，转攻为守，长老。但是当我定睛一看，就明白过来，原来是长老，是有一位这个不是首长的长，而是年龄慢慢长大的长，那就不一样了啊。大家知道教会里的长老是被教会所选立，属灵生命成熟，具备领导恩赐的基督徒，他们带领群羊，教导真理，监督教会事务，所以他们是属灵的榜样和守望者，所以是这一个长老。我想这是这一期的幸福小组一个让人会心一笑的一个小插曲。第九期的幸福小组一共是八个小组，很多的幸福小组呢都举办了室外活动。第九期幸福小组的其中的一个小组呢，他们去了 Lake Leadwood 这样一个公园，在那里，在那一天，那些弟兄姊妹们和 Bess 的朋友们，他们一起在远足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动物，他们看到路中间和草丛中的两条蛇，他们看到湖中间站在枯木上的四只鸟，他们看到湖边笨拙爬行的香龟 box turtle， 抢食面包的加拿大黑雁，还有被啄木鸟啄得千疮百孔的一棵树，当然也有很多的小零食。那一天有吃到上海老乡宅的非遗美食，还有向迪金弟兄、郑月红姊妹为每人准备一袋的爱心水果。如果你和迪金弟兄、月红姊妹那一天和他们一起参加这个幸福小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我到底在说什么呢？我想说，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 Best 的好朋友，每一位参加过幸福小组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位洛城教会的会众，默默在那里带导支持的后援同工，你们都能够体悦跟我一样的心里的喜悦。在你们的心里面，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些真实喜乐，有这些温暖的回忆，我们为这所有的一切的回忆跟欢笑都献上感恩，感谢上帝的爱，感谢上帝赐下这样的同行和相聚，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继续幸福话题的探讨，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你幸福吗？起来回家。那么起来回家跟幸福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从一部电影讲起。在2022年，三年前上映过这样一部漫威电影， 奇异博士疯狂多元宇宙。那奇异博士呢，是漫威电影系列里的一个人物，他大有能力，在那个电影里面他是有超能力，为正义而战的一个角色，他有目标，有使命。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描述他，他要面对焦虑、愤怒、孤独、迷惘，那这些情绪交织就构成了这个电影名字里所说的那个疯狂 madness。 所以这一部电影，其实包括所有的漫威电影，他们后面都有一个世界观，是一个所谓的多重宇宙。他说的是存在无数个平行的宇宙，每一个宇宙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不同的物理法则，甚至还有另外一个的你。但是我们知道，这和我们通过科学观测所认识的宇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多重宇宙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可以用来娱乐，电影很好看，可以用来科幻和哲学的思考，但是它绝对不可能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的框架。你们知道，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可观察、可重复，而且是建立在稳定的自然法则之上。这些原则恰恰是源于一个基督信仰的世界观，那就是宇宙有规律，它是出于一位有秩序、有理性、有目的的创造主，有这样一位创造主。所以我们中间的 Best 的好朋友，如果你们对科学与信仰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我鼓励你们，你们可以到洛城基督福音教会的网站，那里有很多很好的讲员，包括冯秉成牧师，还有我们中间的钱建国弟兄、王黎明弟兄，他们在这个科学与信仰的话题上有过很多很深入的讲解。那回到这一部电影，虽然这个宇宙观、多重宇宙的世界观并不可靠、并不靠谱，但是它里面呢，有一些直指人心的终极的人生问题，这些问题是靠谱的。因为每一个世界观都在试图寻找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这部电影里面从头到尾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Are you happy？ 你幸福吗 ？Are you happy？ 你幸福吗？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听到这个问题说：“你在说什么 ？What？ 你在说什么？”那个问题继续在问他 ：“Are you happy？ 你幸福吗？”漫威宇宙里面的每一个超能力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跟追求，但是这些追求并不等于幸福。他们有成就、有荣耀，但是也不等于幸福。到这个电影都快要结束的时候，奇异博士和他的好朋友，有一位王先生，他们一起拯救了宇宙，但是他们在片尾的时候仍然在讨论着这个问题。奇异博士问他的好朋友这位王先生说：“你幸福吗？”王先生说：“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给出答案。虽然这个电影没有办法给出答案，但是他反复地表达出这样一个认同。这个电影里面说，深层的幸福感来自真实而良善的关系，包括亲情、包括友情、包括爱情。虽然他没有提到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个最重要的关系，但是整部电影好像就在为我们的幸福小组打广告。你们知道，幸福小组的信息正是关系才是幸福的核心，特别是人与上帝的关系，那最根本的关系。所以在过去的两次主日讲道，两个星期之前，徐华坤长老分享的《永远的福乐》，让我们思考是什么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 答案是美好的关系，尤其是与上帝的关系。上一次主日讲到王建国牧师在《智慧人生》《幸福人生》这个讲道之中提到，啊，面对自己是智慧人生的起点，你要看清自己。而健康的关系呢，是幸福智慧人生的果实。我们的人生需要一个永远的根基，需要建立在一个永不改变的磐石之上。今天我们再往前一步来问自己，我们让自己心灵有一个对话，你幸福吗？奇异博士这个电影不能够给我们答案，但上帝启示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回家。那么起来回家跟幸福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那这一段经文呢，记载的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极其生动深入人心的一个比喻，浪子回头。这是当时耶稣在一个场景的时候，他讲了三个比喻，三个比喻都是讲的失而复得。耶稣他喜欢用比喻来讲解天国的奥秘，福音书里一共有35个比喻，但是这一个遇到故事，这一个比喻，它是其中最深刻的揭示人性，最深层的展示上帝的爱其中的一个比喻。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里面提到了有一个小儿子，他是一个走失的儿子，他走丢了，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迷失破碎，自以为是，尝尽了人生的虚空，但是他最后起来回到他父亲那里去，最终被他的父亲满怀慈爱的接纳和拥抱。好，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所得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抓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匍匐，谢谢你让耶稣把这样一个遇到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思想，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明白你的话语，看到你的作为。感谢你，让我们一起仰望主耶稣，求你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行的旨意，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真正的幸福是回到天父的怀抱，重新与神建立爱的关系。这是第一次幸福主日徐华坤长老的信息，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所在。 我们看这一段故事，第一点，关于醒悟，在破碎中发现天父的恩典。罪人的一生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之中，这些浪子的经历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也会清晰可见，值得我们细细的体会。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个年轻人，他还没有离开父家，他要脱离父亲的那个阶段。这个小儿子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们其实对这一种心态并不陌生，它是何等的常见。其实这个产业呢，是要在他父亲过世之后才能够继承的。你们知道武侠小说里是有一个招式叫做凌波微步，那施展起来是何等的潇洒，因为他这个武功的中心思想呢，就是我行我素，我想去哪就去哪里，凌波微步。那这个小儿子当时他还没有离开家，还不是浪子，但是他已经练成了凌波微步，他希望用着这个招式来得着自己的自由，他渴望能够亲自的决定什么是对的，他成为自己的主人，他甚至要问谁是我的主宰，难道不是我自己吗？哎，有人可能会问，比喻中里面的这个父亲，他为什么没有好好管好他的小儿子，不让他离开？这个父亲是不是太纵容他的小儿子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经常被人提出来的问题。其实这一个比喻，它的重点不是教养的方式，不是说父母应该怎样教养孩子，而是神对罪人悔改的态度。所以这一个提问呢，这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提问，正好帮助我们深入的理解这一个比喻的重点，那就是这一个父亲他尊重他小儿子的选择。这是神对人的尊重，神没有把人当成机器人来控制，而是愿意让人来自己做决定，即使这个决定是错的。神爱世人，那这个爱呢，必须是出于自由，否则就不是爱。所以这个父亲他愿意承担风险，也愿意以后来接纳他的小儿子。或许我们中间现在有处在这一个阶段的听众，愿神的恩典在你想要走得更远之前把你拦住，愿你明白脱离神的旨意，离开神的家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愿你醒悟过来，像浪子一样回到父家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得着喜乐。我下面要分享一位洛城福音基督福音教会一个弟兄的人生故事，这是他人生故事的一部分。他那时候在美国读书期间听到了福音，他愿意信主。不久了，他硕士毕业，来到了 Oklahoma 去读博士。一年之后，他在 Tulsa 这个城市找到了工作，也开始办技术移民。在外人看来，他的人生道路、工作发展真是一帆风顺。当时是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他就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找到了工作，安定了下来。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说，我的内心却陷入了极大的莫名的空虚，回想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和所谓自我奋斗的一个成果，我迷失了。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美国梦吗？一个为自己而活，以自我为中心四处奔波的游魂。这是他当时的一个人生感悟。他当时的状态就如同在这个阶段的浪子一样。回到这个浪子回家的比喻， 那不久这一个小儿子他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得到了自己所谓他自己的产业，那些原本要在他父亲过世之后才能继承的，现在呢变成了现钱，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他一心想离开父亲建立自己的生活，他收拾一切远走他乡。也许有人走到了这一个阶段，现在正是你享乐饮酒奔赴筵席的狂欢时刻。筵席不一定不好，但是你的人生如果只有远离上帝的那种筵席，只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你在你的第二阶段。那不久浪子，也是这一个浪子后面所代表所有的罪人，他们都会进到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他耗尽了一切，最终我们一切拥有的其实都是有限的。有的人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不可能拥有无限的健康。有的人身体还非常的好，但是他的欲望却慢慢的枯竭了。在圣经里有一位所罗门王，他拥有了世上的一切的财富，但是他到人生终点，快到终点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真的就在人生的那一个状态的时候，酒已经喝干净，筵席上已经所有的东西都被吃光，你那时候会后悔，我怎么到了这样一个筵席，我的人生一切都已经耗尽。这是罪人生命的第三个阶段，常常引向绝望，引向更深的罪，跟上帝更远。而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饥饿。那这个浪子为了求得一丝的安慰，疲于奔命，他为了有东西吃，他甚至去放猪。你知道当时放猪是犹太人不做的事情，犹太人他们自己不吃猪肉的，但是他到一个地步，他去做犹太人不去做的事情，他去放猪，甚至愿意吃猪所吃的豆荚，因为那时候有大饥荒，没有食物，但是连这些都得不到。有许多人可能体会到那种一种渴望，你的人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当浪子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却要心怀感恩。为什么？因为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神的恩典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到你的生命之中，带领你要准备回家了。这是一条曲折的回家之路，但却是这个浪子回家的道路。就在这个时候，上帝的恩典进来，正如浪子所经历的，在十七节里面说到他醒悟过来，这个浪子醒悟过来。所以这个故事后面反映的是一个怎样的人生状态。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帝与我无关，我对上帝漠不关心，却仍然能够得到幸福。有的人听到永恒的福音，就是神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听到这样一个福音仍然选择远离他，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在远离上帝的生活之中仍然可以得到快乐。这个浪子有一天他花尽他所有的，其实他在他花尽所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回家的。这个时候他回家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十五节里面说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他仍然远离他的父家，他那个时候没有回去。但是到了十七节的时候，他从判断力完全错误的那个状态下，他醒悟了过来。好，对这个浪子来说，这是他达到转机的一个情境。他非常饥饿，极其悲伤，他孤单一人。弟兄姊妹们，朋友们， 当我们真的能够独处的时候，面对我们内心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这一个可怜的人，当时他身边没有人陪伴，他那个时候身边只有猪哼哼的声音，还有猪嚼那个豆荚的声音。但是其实灵魂的独处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指出来，在这个遇到故事这个比喻的后面，那个醒悟，十七节你提到的那个醒悟背后是指向天父上帝一直是在暗中做工的。在比喻里面，这个小儿子的光景他父亲其实是知道的。为什么？如果你看到这个比喻的后半部分，大家以后有机会你自己去查考圣经，他的哥哥，小儿子的哥哥，那个大儿子知道他弟弟的光景，他的父亲其实也知道他弟弟的光，这个孩子的小儿子的光景。你知道任何一个比喻没有办法讲尽所有的真理，但事实上这一位天父上帝他是全能的，他一直在寻找人，他用饥荒，用缺乏，他用这样一个灵魂的手术把许多人从浪子的状态引导回来，引导到十七节这个浪子醒悟过来。也许这时候有人要问我，他说田俊弟兄，我多么希望我不必经历所有的这些痛苦就能够醒悟过来。那么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其实你已经醒悟过来了。我建议你要证实你真的醒悟过来，你就开始认真的思考，你要有一个和自己的灵魂独处的一个时间，思考你是谁，你如今身处何方，你的结局是怎样，你拟定一个属灵的计划，你看一下你的人生道路会往什么地方走，你仔细思想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故事，神的慈爱，耶稣基督随时随愿随地他都愿意施行拯救。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的心就会慢慢的融化的。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弟兄的人生故事的后半部分，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迷失之中他醒悟过来，他说这就是我追寻的美国梦吗？一个为自己而活，以自我为中心的四处奔波的游魂。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去寻找华人教会，回到了神的家。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这是他的人生故事下半部分，他说我起初的爱又被唤醒了，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宣告，为我拨开的迷雾指明了方向。于是我在教会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回首往路，我看到自己的个人奋斗就好像一个人在黑暗之中摸索，不知道方向，不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但是耶稣的光把我带离这种黑暗，让我看到他的爱，看到盼望，看到人生的方向，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平安跟喜乐。我们为这个弟兄的人生经历感谢主，上帝就是这样带领他的。我们刚刚分享完了第一点，就是醒悟，那么第二点在这一段是起来。这个浪子有一个从思想到行动的改变，这个浪子他不仅仅是停留在懊悔之中，不仅仅是在那里面对人生有很多的思考，他在那里有一个痛悔，但是呢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起来，他挣脱了他当时那个让他悲哀的处境。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在十八节里说，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那不仅仅是这样，到二十节里说于是起来。所以立定心智是非常的美好，就像那花朵一样的美丽，但是起来行动是真正的果子，是真正后面的果实。一个人说我要转向上帝是让人非常的欣慰，但你知道 在圣经里说，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家里面，连天使都在那里欢呼喜乐。当你说我要悔改但是没有行动的时候，天使还没有开始唱歌，神的工作在继续，天使要把他那些音乐留给那些要真正悔改的罪人。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就是起来有行动的。真正的悔改是面对罪，离开罪，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有真实的行动。他不让罪恶重新回到他生活的宝座之中。所以到了二十节里面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请注意，这个浪子他的行动是立即的，没有任何拖延的。他没有再去找前面的那地方的一个人跟他说，我在为你养猪，你可以给我加一点工资吗？你如果不加工资的话我就走了。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起来吧，我们中间的好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回到神那里去，趁着你还有恩典的时候，你赶快像这个浪子一样，于是起来往他的父亲那里去。这个浪子说，我不再逃了，我不再使用我的功夫了。你知道在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功夫叫做神行百变，哇，这个轻功很厉害，它可以变来变去。你知道我们中间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们有的是功啊，你如果施展这样的功夫，别人没有办法抓住你的。但是浪子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不用这个功夫了，我知道这个功夫不灵了，我往哪里去躲避神的灵？我往哪里逃能够躲避神的面？这个浪子他就照着自己的原样回家，因为他根本无能为力，他没有再去补衣服或者去买肥皂，因为他那里他真的身无分文。当一个人属灵真的处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他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他只能够哀求神的怜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经历极大的恩典，他会得到真正的智慧，就是我马上回到神那里去。一个人最适合向神祈求怜悯的时候，就是他最糟糕的时候。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三个人生故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多么的可爱，他们有多少的经历神与神回到神家里面的这些美好的故事。这是第三个故事。有一个弟兄，他刚来美国，他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但他去到了教会，他听到了福音，哎，他说这个福音挺好的。他当时呢有一个室友，他刚刚来美国，有一个室友，他回去找了一个室友，他说，哎，我们要不一起去教会，我们应该有信仰，要不一生怎么过？那这个室友跟他说，人生不都是瞎过吗？有吃有喝就行，走到哪儿是哪儿，要什么信仰？所以我没有说服他，这是他的见证里说，我没有说服他，他的话反而说服了我。两年之后，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和太太团聚在一起，也忘了耶稣。就像我室友所说的，我就瞎过吧，混了一天是一天。后来我有了，我和太太有了一个女儿，一晃女儿已经到了高中，她的学习和考试压力都很大，有时候说人生没有意义。那这个她那个时候是父亲呢，她说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还太早，你怎么就会知道上帝会给你什么安排呢？但是后来这个女儿她所在的高中不断地传来不幸的消息，有同学醉酒驾车撞死，有吸毒自杀的。那有一天这个孩子，他的女儿说，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做父亲的他吓坏了，他说，怎么这么年轻就不想混日子了？混不下去了吗？吃的喝的什么都有了。但这个时候他说，我立即觉得女儿说这话是冲着我来的，看来我混不下去了，我一来美国神就开始要拯救我，我跑了，本想混一辈子，神给我一个女儿让她来督促我，我立即认罪后悔没有早日信主，我要带领全家人信主，让女儿觉得人生有意义， 这一次他没有再迟延，这一次他立刻照着他的本相回到了上帝的面前。我们待会会讲述他怎样回到教会。所以也许这一刻就是你要回到上帝的那一个时刻。你说我回去回家了之后再去做祷告，但是如果你现在就要做祷告的时候，你说我现在就要坐在这个椅子上，我心里要有一个最真挚的祷告，我不会拦住你的。你说我还是不太想祷告，你知道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拜师的好朋友，你还没有把自己的心交给神，你还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心里做一个默祷，虽然别人听不见，但是神可以听见你心里的呼求。你就坐在那里说，我的神，我愿意归向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在寻找我，我的灵魂渴望你，求你来接纳我，求你来塑造我，让我成为你想要我成为的样子，你来赦免我，来接纳我。就是这样一个祷告，一个真挚的祷告，你就可以跟上帝恢复关系。所以无论在哪里，不管是那八次的家庭聚会里面，或是在这些幸福主日，在全人更新营会里面，这些时候都可以成为你人生的转折点。你可以回到神面前，信靠神的怜悯，你可以归向基督。这个浪子起来回到了父亲那里，他经历他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一个人回到神家里面的时候，他的一切都改变了，他的心理改变了，他以前的骄傲被打破了，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父亲所给的。虽然他现在又有钱了，知道他的父亲给他做多少的事情，在22节、23节、24节里面，他的父亲给他做多少的事情，他现在又有财富了，但是他没有再离开父家。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在21节里面，他那样一个真挚的祷告，可以看到他心里的一个谦卑，他不再骄傲，取而代之的是谦卑和心灵的满足。他说我愿意做一个仆人，但是在20节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说我，他之前想过，他说我要做一个仆人就可以了，但是在21节里面，还没等他说出那一句话，还没等他把19节他心里所想的讲完的时候，那个父亲已经打断他了。有的时候你说我要按照我的一个计划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来做天父的一个故宫，上帝说回来孩子，你是我的儿子，你回到我的家中，你原来有一个计划说要做一个故宫，但是回来吧，你是我亲爱的儿子，你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感谢主，这样一个小儿子，他也把敬畏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他再也不离开父家。那我们回到那个刚才那个弟兄的人生故事的最后一段，我们现在开始讲述他如何回到教会。前面说到他一来美国，上帝就寻找他要拯救他，他跑了。有的时候我们都施展水上漂的功夫，我们离上帝好远，我们有的时候都想我就混一辈子，但是神用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又回到上帝的面前，认罪后悔自己没有早日的信主，带领全家信主。后来这个弟兄的人生故事，当他的明白醒悟到这些的时候，他星期天立即到教会说我要受洗，感谢赞美主。其实这个弟兄我经常和他一起交流一起祷告，其实我的人生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们在一起在那交流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都是曾经远离上帝的，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就像这个浪子一样，就像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样。如果以后你在教会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听到有彼得这样一个人，但是上帝让这样的人起来，他跟他们说，耶稣对这样的人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 你要牧养羊，你要牧养我的羊，要喂养他们。所以其实我们这些浪子回到神家里面，我们这些深深感到神的爱的人，真的心里是有一个使命的，我们要去喂养神的小羊，去喂养他的羊。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正道最开始的问题，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你幸福吗？起来回家。所以起来回家跟上帝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漫威电影《奇异博士：疯狂多元宇宙》里面，这个电影虽然它的世界观并不可靠，并不靠谱，但是他所问的那些直击人心的那些终极问题，那些问题都是靠谱的，因为每一个世界观都是试图着要寻求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你到底要什么？在这个电影里面 Dr. Strange 奇异博士，他后来又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你心里面最深的渴望是什么？他说 I just want to go home， 我只是想回家，我只是想回家。所以起来回家才有真正的幸福。你想家吗？有的人小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爸爸妈妈和他非常好，有兄弟姊妹、堂兄表妹，有非常好的家庭关系。有的时候你很想回家，但是那个家不是一个永恒的家。有的时候你觉得回不去，有的时候你回去发现你那时候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在你印象中美好的回忆已经都不在了，而且它不能够存到永远。感谢神，感谢神，他给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这个永恒是从上帝与你恢复关系的那一刻就开始的。人心里面、心灵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只有永恒的上帝才能够将它填满。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空洞，都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在这个宇宙之中没有一个东西，除了那个永恒，除了那位上帝，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指引到一个最终可以让我们满足的地方。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和 C.S. Lewis 一起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一种欲望，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们是为另一个世界而生的。我相信今天早上神要施行怜悯，呼吁很多的罪人要归向他。你心里说，我现在就可以照着我的本相去投靠神吗？我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把我自己交托出去吗？他会赦免我吗？最好的办法就是试试看，你试一下。在过去的八次家庭聚会，过去的全人更新营会，很多的人他们都试过。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前面三位那个讲述人生故事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试过。我知道天堂的规则并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我知道他在过去接纳罪人，他在现在仍然在接纳着罪人。我这里最担心的是有的人说，我再考虑考虑。你需要行动，你需要起来，你需要到天父上帝说，那你说我想要回家，我想要回家。其实对那个浪子来说，对这个比喻里的那浪子来说，那个饥荒在对他说回家吧。他肚子很饿，每一次饿的时候那些饥饿都在说回家。他找那个地方的一个人，他的以前的一个朋友，那个人冷漠地看了他一眼说，你为什么不回家？他去放猪，那些猪在哼哼，那些猪说回家。他想吃那个猪吃的那些豆荚，那些豆荚在嘎吱嘎吱在说回家。他看着自己灵魂的破衣烂衫，那些衣服，那些破衣烂衫对他说回家。他肚子很饿，他的身体对着那，他在那里喊叫着回家。这时候他想到他父亲的脸， 他那父亲慈爱的对他说，来吧，回家。他记得他的父亲里面家里面有很多吃的穿的，那些食物，那些可以让他灵魂饱足的，那些都在跟他说回家。他想象着富家里面的那些仆人，他们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他们每一个人都仿佛在很远的地方跟他说，你父亲家里的食物非常的好，你快回家，一切都在跟他说回家。但是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不要回家。只有魔鬼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你不要回去，你要坚持住，你饿死也不要服软，你要做硬骨头。但是这一次他脱离了这个魔鬼的捆绑，他醒悟过来，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愿慈爱的天父今天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经历这些，我们都回到天父的那里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的心里面也充满着喜乐。其实这个比喻其实主要是要讲给那些比喻里面的一个大儿子听的，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自己去看这个比喻。诺城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面传扬福音要把福音传给那些尚未信主的人，我们的心里面没有那个大儿子的嫉妒之心，我们只有最深的喜悦，盼望着有一天我们一起在主的圣餐，在主的桌前一起分享当年的醒悟，起来回家。好，我们下面请敬拜团队，我们来一起来颂赞上帝的带领，感谢主，我们来一起唱一首爱永不改变，爱永不改变。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洗净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神的爱就此显明了。
这爱甘甜，激励深厚，何其深远，永不改变。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又不悔。
祷告，天父啊，我们颂赞你的爱，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家中，你要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曾经带领他们，主啊，你也带领那些尚未信主的，你要帮助他们醒悟起来回家。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愿你的爱围着基督的缘故赐福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